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今天是2024年11月4号星期一，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那么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呢，是中国人大常委会开幕，又有财政刺激要兑现吗？以及求是重发习近平的旧闻，青年失业构成怎样的威胁？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可以发表您的看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今天，也就是11月4号，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据悉呢，这次会议还将揭晓市场所期待的重磅的财政刺激方案。那么官媒预计呢，将会在会议最后一天星期五公布结果，我们将拭目以待。那么中国经济目前需要哪些方面的政策刺激或者改革呢？最近40天以来已有的从央行到发改委等部委接二连三的刺激行动的效果怎么样呢？国际社会如何看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手段呢？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分析，一位呢是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教授你好。
宇宙好，恒婷好，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你好。
宇宙好，谢田教授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谢教授啊，就是说从9月24号以来，这个央行啊、发改委、证监委、住建部、财政部这个都发布了经济刺激措施，那您认为这些措施呢，这个一个接一个出来之后，目前效果怎么样呢？谢教授。
对，这个效果看来是很成问题的啊。首先我们知道这次会议呢，人大常委会呢，人大呢就是这个中共的橡皮图章啊。那如果他要通过，最后通过这个市场期待的重磅刺激经济方案的话呢，应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呢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他们是最后执行。那我有一个感觉呢，也不知道对不对啊，我感觉呢，他现在这个人大这个常委会的会议，他选在11月4号到8号这4天，这个时间正好跟美国这个总统大选呢，实际上是重叠的。换句话说呢，他们开始的时候呢，可能美国的总统大选马上就开始投票，等到8号结束之前呢，这个是大选也许会出来一些结果啊。原因就在于呢，很多人也问到，就是中国现在推出这个刺激方案跟美国这个选举有没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很可能是有关系的，就是它实际上这个刺激方案究竟需不需要实施，可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政治局常委他们可能已经做出了决定，但是他们最后还要看一下美国大选的结果如何。如果结果，比方说，如果结果是这个民主党的继续执政的话呢，他们可能预计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呢不会出现改变。如果是那个川普的第二次再次入主白宫，并且他们也知道这个川普对中共经济制裁啊、经济封锁、关税战上的一些立场，那就我的意味着就是说，对中国经济的刺激会非常的大，冲击会非常的大，所以他会推出这个高达10万亿人民币的这个刺激这个政策。但是我看到那个问题是在于呢，就是说这个经济，中国经济基本上现在一种，你可以说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一个病人呀。你再怎么给他吃补药啊，是吃人参汤啊什么之类的，基本上于事无补。他这个已经出台的很多，就过去的一年多来出台的很多那个政策，好几万亿的刺激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作用。我们看到股市的1-2万那个刺激呢，大概让这股市呢只是坚挺了大概两三天呀，然后又滑下来。 就是现在这个泥亿中的这个10万亿的刺激规模呢，60%，那据悉60%呢会用在那个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而40%呢会用于那个在房地产相关的，所以你看他的那个住建部啊，证监那个财政部啊都在发布这些刺激措施，换句话说呢，实际上没有真正的钱。会流入到可能对经济发展呢产生新的影响的那些，实体或者是制造业这方面啊，所以这个刺激效果，我相信是会很有限的。
尤其就主要的还是为了让地方政府能够存活下去，让它有米下锅。那么说到跟美国大选的影响，其实也有这个一些媒体分析人士在说，就美国的中国现就是中国呢，应该是把这个火箭筒现在是扛在那边藏在那边，等待一旦特朗普上台的话呢，他就准备用他的这个火箭
拿
筒。
得起了，
好，那么根据人大委员长赵乐际的建议呢，说这次的常委会第12次会议的议程呢，还包括就是刚才谢教授讲的。审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这个报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外界所期待的重磅财政的这个刺激方案啊。那么财政部长蓝福安呢，几个星期前也曾经是暗示过这个大规模的刺激是在路上。那么有分析师说，其实呢，这个刺激措施呢已经是出了这么一大圈，林林总总。那么现在呢，中国社会最需要的，人们最期待的，应该是改善税收，还有社会补助，而不是像刚才谢教授说的，他会用来这个为地方政府去这个输血。李先生，您怎么看呢？
应该说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啊，是希望这个政府呢出大招，但是呢，现在啊，自己啊，其实也都心里特别清楚。这个大招呢很难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政府啊现在基本上没钱了，对吧？这个财政呢已经枯竭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所有的大招都是要来自于那什么，来自于债务。那这些债务呢也都是纳税人的钱，最后不会是习近平或者李强他们来还钱，拿自己家的钱来还，对吧？那是纳税人的钱。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大家呢原则上啊是对政府呢应该是一个彻底的失望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又盼着呢说，哎，政府呢有可能会出现大招，那这个时候呢他希望他自己能够是那个第一个知道大招的人，哎，这个时候就有了机会去投机去发横财，所以呢他们就有这种抱着这种幻想，就像前一段时间股市似的，股市哎，政府这个国家队入市，这个养老金入市，这些呢一块来催生了更大的泡沫，但是呢这个幻象呢很快过去了，所以那些呢进入股市的那些从来没有投资股票投资经验的这些新进来的股民很多都被套牢了，而真正逃出去的是什么？是权贵，因为他们是有第一时间知道什么时候是政府在放大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想呢应该说呢大家呢现在心啊应该是凉的，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刚刚你提到的啊，说是不是现在很多的民众呢希望能够在这个改革税收和增加社会补贴这些问题上，政府能够增加更多的投入，减轻大家的负担。这点啊，我想就别想了。为什么呢？因为对，就别想了。为什么改善税收？改善税收是给你加税，要是改善税收那还可以。如果要是改善税收是减税让利，你就别想。为什么？政府都没钱了，他能让你好过吗？对吧？他就是要从你那儿拿钱来补贴他维护政权嘛。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第二一个，社会补贴，羊毛都出在羊身上。现在财政已经枯竭了，都是在负增长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政府拿收出来的税他自己不花，他拿来给你补贴？现在能够啊，能够说政府别再更多的抢，别再给我们减低我们的这个补贴。再像前一段时间，社保基金200多块钱里头，他还要拿走一半呢，对吧？少动这点脑筋，然后呢，别老想着从那个社保基金里偷钱。 这种事儿少一点你就阿弥陀佛了。
嗯嗯，好，谢谢你。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说到这个一般的规律，就是政府和人民呢，本来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天敌的关系哈，只是看你这个制度对政府呢有没有监督。如果没有监督的话，这个人民老百姓那就是在劫难逃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推特网友的他们的评论。好，第一位呢是叫 Reader。他说呢，打击私企民企靠印钞发债财政刺激大水漫灌是无法挽回中国经济的，只能再次吹大楼市和经济泡沫。接下来的一位是天地亮，他说呢，中国如果真心刺激财政，基本上是不用等到毫无作用的橡皮图章来确认哈。比方说武汉肺炎全民关禁闭都不需要人大开会确定，何况只是财政刺激方案呢？关键呢就是习想不想做的问题。好，最后一位是地狱天使，他说呢，经济呢不是靠刺激拉动的，地球上只有独裁政权的国家才会这么做。再说呢，中国经济还用刺激吗？习主席每见一次外国元首、来宾，都自信满满的跟人家说，中国14亿人已经完全脱贫，迈入小康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是财新网呢不久前报道说，中国政府呢在未来3年之内将发行总额逾6万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来帮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这个是回到主题了哈。那么路透社呢也报道，中国计划今年发行大约2万亿元人民币的特别主权债券，作为新一轮的财政刺激措施的一部分。其中呢，财政部计划发行1万亿元特别主权债券，主要呢是用于刺激消费。那有分析说呢，中国其实从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开始就已经陷入了资金流动性的陷阱，就是不断的增加货币量，但是钱没有进入民营实体经济，多数呢都是存在银行或者是流向了国企，因此呢对社会的贡献很低，对经济助力恐怕是适得其反的。谢教授您怎么看呢？
对，这个也就是中国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中国经济存在这种结构性的制度上的问题呢，就在于此啊。因为中共实际上它只是在这些某一些行业、某一些那个领域呢，开放了私营企业、民营经济的参与这个社会经济活动，但实际上对这个整个社会、整个这个经济体系的掌控呢，还是在这个国有企业。而这个银行贷款呢，这问题就是非常非常明显，可能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比方说一些民企啊、私企啊，他拿到了贷款以后呢，老板那个拿着钱就跑路了，然后呢钱收不回来了，让这些银行呢会感到非常的那个危机重重，他们害怕，因为中国也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这种企业的那个信用体制，对吧？不光是这个，像美国的话，它有一个个人的那种信用分数，对吧？很严密的一个分数体制。也有个企业的那个 credit score 信用体制，那就是说他这个对企业放贷，就在美国来说，商业放贷的话是主要的，那很容易就是说可以准确的放贷，并且可以收回来。而中国如果有一些私营企业、民间企业业主拿到钱跑掉的话呢，那让中国的银行也非常担心，他们宁肯把钱呢那个投在这种国营企业、国有企业上面。那但是投资国有企业，但我们觉得它的效率很低，但是这个银行它不在乎这件事情啊，它不觉得这个是个问题，就是说钱收不回来呢也是国家的，它就至少它的银行觉得是那个风险性比较低啊，所以这种实际上是完全就是这个结构性的制度上的问题，而中共现在并无力没有心没有有意去改变这种结构啊，或者改变中共这个政府、共产党政府呢对这个经济的控制，所以呢对这个民营实体经济，你不管他这个口号上怎么说，怎么样倾斜，怎么样照顾，最后就像你刚才讲的，很多钱呢它就流向国企。流向国企，这次呢可能流向股市呢，来让这些国企来保护国企啊，流向那个地方政府呢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啊，而那既然地方政府的债务又化解了，对吧？有国家来担保了呢，下回他还要继续借贷，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愈演愈烈，就到了今天这个状况啊。
嗯哼， 就根本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他绝对不管做什么绝对不会进行这个真正的这个政界的改变哈。那么另外呢，就是BBC 英国广播公司呢说，此前呢中国央行推出的刺激工具呢在中国过去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是允许银行贷款给企业用以回购自己的股票，那么这与中国过去的施政风格呢是截然不同的，就是从尽量避免到鼓励经济脱实向虚，这个脱离实体经济向虚拟，面向虚拟，走向虚拟经济啊。那么这个现象李先生您怎么看呢？
应该说啊，中国的经济这个经济体啊，应该说整体来说呢，效益呢跟西方的经济体比啊，效益相对来说低一些。上市公司呢相对还好一点，因为呢它还有相对严格的一个准入的这个线。但是哈，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些多数企业是如何经营的呢？更多呢是靠这个风向，靠看风向，靠找风口，找到风口了，哎，这个时候呢就一飞冲天。比如像电动车呀，像新能源，这个像空风能啊、电能啊，这些呢，这个光能啊，这些呢产业呢一下呢就冲起来了，冲起来了主要是靠风口，但是呢自主创新呢这个能力呢相对低。上市公司啊也是一样的，在这个问题上，那当然了，他还是撮子里头呢拔将军，那毕竟呢还是撮子里头的将军。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哈，说呢真正如何提高这个企业的效益，这个呢实际上呢是实质上是问题，但是呢政府呢并不把这个东西呢作为他的这个去帮助企业也好，刺激企业也好的一个风向标。那现在他用的什么办法呢？他就是刚才您提到的，现在呢出的新招，哎，就是用这个股票和贷款这两个之间呢进行一个置换。那原来呢是你发行了股票也是融资，你买股票然后呢钱进到企业当中，对吧？作为企业的流动资金。但是现在呢说企业呢说现在他鼓励你干嘛？鼓励你贷款去回购，定向回购自己的股票。那你想，我实际上呢钱并没有拿到体内来循环，也没有增加我的流动资金，也没有增加我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是用工的这种效率。哎，但是呢它达到了唯一的一个好处啊，唯一的一个好处，回购自己的股票了以后啊，你就是不用付息了，不用那个付dividend 的，不用付这个叫什么 dividend 的
红利、
对对对，红利了。但是你要付什么？你要付利息，贷款的利息。那时候唯一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增加了股票的价值可能性，增长了可能性。因为什么？因为购买的需求大了，那现在呢就有可能拉升中国的股市的整体的走向。这个实际上还只是习近平的一厢情愿，他就想看到股市就会出现买买买，涨涨涨，这个就像前几段时间实际上一样的。但是经济不是这个样子，不是你领导者一厢情愿拍脑子就来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一定啊就是这个叫什么水中捞月，对吧？最后呢实际上呢跟习近平的每一次的施政呢都是一致的。所以从这个现象看，是不是脱实向虚，或者是脱虚向实？实际上像这些名词啊就是习近平喜欢用，就是呢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实质性的东西，所以呢他就喜欢用一些这个虚头巴脑的这些词呢，最后弄出来没有用的。
嗯哼，等于其实说来说去，不管是什么哪个实哪个虚，最关键的还是说这个领导人他觉得这是一个面子工程的，希望他脸上好看一点，好暂时的好看一点，让人们吆喝一下哈。那么另外呢就是中国的官方呢一直是说要刺激消费啊，广泛的共识呢也认为中国消费呢现在迟滞，基本上每个人都在说。那么中国的家庭消费呢占 GDP 的比重是39%，美国呢是69%，那为什么中国的比重会这么低呢？有一个分析解释说，他说这个主要原因呢是中国把国家资源导向了投资。那谢教授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这个原理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体制的形成到现在呢，实际上有这个历史的原因。我们知道更早的时间，以前那个中共的前30年也好， 它基本上都是个计划经济的体制，所有的那个所有的整个社会的个经济活动呢，都是为了政府的那个政治目的啊。你不管它是备战备荒也好，反美也好，反苏也好，就是它实际上为着国家服务的，为国家积极服务的。那这中共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极大的压低这个人们的这个的收入水平，啊，也压低农民，剥削农民，啊，我们知道它有这个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之类的。中共开始走向改革开放，在放开这个经济以后呢，实际上是一种被动性的。但实际上它这个经济体制呢，在文革以后呢，已经处于崩溃啊，他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不得已的放开了私营企业，然后让这个资本主义来挽救社会主义啊，而确实中国也确实出现了资本主义呢，虽然是有限度的一些资本主义的那个经济体制呢，确实是挽救了中共的那个摇摇欲坠的这个社会主义政权啊，但是这个过程中呢，他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放开，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些国企啊、央企啊，由中共亲自直接控制这些大的企业或者主个经济的主力。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对不起啊，那他就是说，他实际上那个严重的存在着，就是说国企或者国家政府呢，跟老百姓争利的问题，就是所有的最有优势的，比方最有利润最高的或者最有油水的这些企业，那都被他们给控制了啊。所以他这个实际上整个经济设计的整个现在经济结构的设置呢，就是为了这个维护中共的这个政权，维护这个权贵和他那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他从来就没有把说老百姓的那个财富呢，当做老百姓财富的积累和增长，当做他们那个真正的目标。我们看到，比方说过去那个三年那个瘟疫期间的这种各种的经济救助，所有的国家他都在给这个老百姓发钱啊，你从台湾也好，美国也好，给老百姓发钱，然后呢，老百姓拿到这钱以后呢，他自然就会消费。啊，中共呢，他从来没有说真正把这个财富呢，反向的流到这个老百姓手中啊，而这个实际上是由他的一个政治体制决定的。所以到现在中国那个经济消费呢，只占 GDP 的比重只要三分之一左右，而美国其他正常国家都在2%左右。那就是说你看到它这个整个经济究竟是为什么服务的，是为这个老百姓的福利福祉来服务呢，还是为这个政府的存在服务的？所以说到底的话呢，我们看到的问题是中国现在要把这个投资啊资源呢都导向了投资，也是导向了国企，也就是导向了他们可以控制的那种经济那部分，而不是真正的去投向那个消费或投向让这个把那个老百姓呢能更加富起来。所以这个确实实际上是这个还是回到这个政治体制的问题。
总而言之呢，就是他这个经济呢完全就是政治的一个附庸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刚才李先生也说到过这个虚头巴脑的一些新词哈。那么对于习近平常说的这个词，就是新质生产力，最近很火热。那么有分析说呢，新质生产力呢就意味着是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其中，那大量的投资呢等于是大量举债，但是呢并没有触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那么这问题呢，说到底是不是就是刚才谢教授也说到了，就是国企和国有银行他们这个霸主性的存在呢？李先生，
应该是这样的。应该说呢，这个新质生产力哈，其实呢也不完全是没有这个它的内涵。应该说习近平内心啊，实际上希望呢，他希望通过像这个日本原来他的那个通产省制定国家政策，然后呢集中力量呢发展出一些有能够占领这个国家发展的制高点的这样的产业。哎，就像原来当年那个通产省一样，他希望是这么做。哎，但是呢他现在的问题是呢，他现在的办法就是什么，只有是靠举债了，举债引导投资，然后呢接受投资主体的主体都给谁了呢？就他不相信这个国企，这个民企，他所以呢只有给这个国企，对吧？因为呢他觉得民企呢一发展了以后，他就会出现呢一心跟党不一条心。你比如像阿里巴巴呀、腾讯啊发展起来了，哎，最后像这个马化腾还老实一点，像这个马云，他就不甘寂寞了，要跟党，要批评党。实际上呢，批评党怎么不行呢？你不是说你是人民的政权吗，对吧？他就批评了你一下，结果呢党就受不了了， 那就受不了怎么办？他说你跟我不是一条心，那怎么办？我就限制你，一限制就把那个蚂蚁金服就给打服了，对吧？不让你上市，一下就傻了，对吧？从这些角度来说啊，应该说，这个他所谓的这个调整啊，心智生产力这个方向，他呢大的方向呢应该是没有错，但是呢有痴人说梦的这个嫌疑，但是具体的做法肯定是错了。他的结构性的东西，他原则上他只相信共产党自己体系，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那最终呢一定会走到一个平静的地方，那就是爆。那这个时候呢，说真正中国的问题需要解决的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是什么，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自由市场，真正的自由市场，国企和民企可以真正的展开竞争，在市场上进行竞争。第二一个就是法治，把共产党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那说白了就是把习近平的这个权力关进笼子里。如果真做这两件事，中国的经济是会这个企稳向好的。但是你说在他任上他可以这么做吗？所以呢，我想啊，他现在搞了一些花里胡哨的那些东西，其实上只是说给大家听的，说给大家听的。哎，但是现在呢，希望能够解决不了，那就是还是回到国家的来控制一切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也是正是符合习近平从上台开始就一直在讲的，共产党要领导一切。
嗯，这个其实是他的理想，他的终极的这个追求哈，这绝对是不会要改变，让自己的奶酪被冻。那么对于中国政府的这个经济策略呢，国际上也是有一些评论啊。那么不久前呢，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期间，这是从上上个星期到上个星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中国目前的刺激计划呢，没有解决产能过剩和国内需求疲软这些紧迫问题。那么但是呢，谢教授，我想问你，就这些问题呢，即便现在解决的话，到底是暂时的呢，还是永久性的就解决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呢，他也说的明确一些，他说呢，要进行改革来提振国内消费。那么这个改革能怎么改呢？就刚才李恒清先生讲了，就是说这种改革是冻到了统治者的奶酪。那么谢先生您怎么看国际上的这些他们的评论？
是的，是他不光是冻了奶酪，实际上是最后呢，因为冻到了这个经济基础，他会冻到他的命。所以呢，中共呢，他实际上是不会放弃的呀。所以说到最后的话，还是这个涉及到这个共产党这个的专制和独裁的问题啊。像这个美国这个财政部长也好，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一个总裁，他们呢实际上已经是非常说的非常委婉了啊，已经非常委婉了。但实际上呢，他们确实戳到了中共的软肋啊。像这个耶伦说，中国的刺激计划没有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国内需求疲软的问题。一个是国内需求疲软，刚才我们和恒清我们都一直在谈到这个问题。中国实际上它这个经济发展呢，并不是就是说专注于要增加百姓的财富，而是从百姓身上呢掠夺财富，一次一次的通过这个中国老百姓讲就是割韭菜的方式呢，一茬一茬的割韭菜。还有一个产能这过剩的问题也好，它的心智生产力也好呢，就是中共实际上把它割韭菜的这一些的做法呢，实际上搬到了国际社会。他试图呢利用这个过剩的产能低价的倾销的方式呢，来收割那个其他国家的韭菜。因为中国老百姓的韭菜实际上是现在很难再割了，已经割到根子上，因为他现在没有这些多余的收入，没有多余的消费呢可以刺激经济。所以现在这个他如果不解决这些根本上的问题的话呢，他这些刺激方案的话肯定是暂时性的，你看肯定是暂时性的。你看改革呢就不能改，就是不能改的原因就在于他一旦改革的话呢，就触动了这个中共的那个他对这个经济的控制。而他对经济的控制一旦失控的时候呢，他们也看到刚才恒清也提到，比方说是马云也好，大家这些民企他感觉独立的发声也好，或者像孙大武这样的民营企业家也好，那最终呢，这个你经济或者你的企业做到相当大足够大的时候呢，它必然会涉及到政治的问题。所以呢，这是中共的最后的一个底线，所以他肯定不会做到的。
嗯哼，面对这个强大的 这个政府机器像孙大武这样的人他是毫无反抗之力啊。好，那么有分析说呢，国际社会最担心的是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因为呢如果它崩溃的话会严重的冲击国际金融稳定。那也就是刚才这像耶伦这些谈到中国经济的问题啊，他们也是担心自己的利益。那么如果是那个样子的话，就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崩溃的话，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怎么样一个影响，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呢？李先生。
应该说啊，中国在2001年加入 WTO 之后，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快车道，相互呢都有很多的投资啊、融资啊，所以应该说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了2015年的时候啊，这个是中国政府人为的推高这个股市，然后崩盘。结果你看，在这个时候哈、啊，后来在中国政府的请求之下，美国把这个联邦储备银行啊，就是它的央行。的纽约这个分行的有10000多页的 email 交给了中国政府。为什么这 email 重要呢？这 email 呢，实际上是在美国当年在应对2008年底的那个金融危机，当时呢，这个联邦储备银行的纽约分行就是主体呢在治理这块危机的，它和财政部、美联储还有白宫、国会之间的交流的 email 全部转给了中国。为什么这么做？这是国家机密啊。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就是要解决呢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该说啊，中国的金融一旦崩溃，对世界的投资者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一点大家在那个时候都意识到了。所以美国这个中国要求了，美国就给了，帮助中国呢来度过金融危机。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哈，那具体的做法，西方国家要面对的，说与中国捆绑的这么紧密的这种状态，他怕受到损失，那这个时候他会有些什么具样的具体的做法呢？那第一，一个做法是什么？帮着中国改变，
嗯哼，
要把中国改变成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那这个时候呢，才是解决真正从根本上改变。另外一个，帮助中国救市，把钱给中国。那现在中国财政没钱了，你把钱给中国，大量的向中国政府呢输成，那是不是也能够改变呢？但是这个中国政府啊，实际上不接受。因为什么？你跟他监管了以后啊，你一旦钱进去了，你监管也就过去了，所以中国政府不接受。那现在被迫无奈，这些外资最后怎么办呢？他为了避免风险叫什么？撤资，对吧？抛售投资，就什么呀？自救，实际上是自救。现在外资情况啊，都知道。你像李嘉诚更狠，呱呱呱全退了，对吧？所以呢，为什么呀？玩不起了，那我自救吧，对吧？那最后如果说刚才你问到说，如果是最后真是金融的危机大面积的发生了以后，最后行什么景象？那就是中国自己跟自己玩，自己跟自己玩，玩谁呀？你能玩政府吗？就是政府玩你，政府玩咱小老百姓，又是弱肉强食，就是回到这一夜回到了过去。
嗯哼，就等于说，其实就仅仅从李嘉诚他的这个做法来说，应该就能够预示到这个中国他经济的未来是怎么样子哈。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呢，中国现在出现的经济问题就是他的这个政府呢，试图一方面通过资本主义的手段来获得资源和财富，同时呢又要通过自己的这个政治集权来控制住资本主义，这两者之间本身是不相容的，所以使得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恶果呢是一种必然的出现呢？谢教授，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说他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在文革后期呢，他原来的那个专制的集权的这计划经济的模式呢彻底破灭。他是不光是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获得财富和资源，而实际上是用这个资本主义的手段呢来挽救这个中共的政权。那这个其中呢，在这种部分的或者有限度的私有化和资产化、资本化、市场化的那个过程中呢，中共实际上这个权贵呢，他发现了新的大陆，对吧？就他这个权贵呢，可以通过他们的权力呢，获得高度的那个腐败和高度的那个腐败的收入。 也同时呢，他们还要用这个政治集权呢来控制这些有限的资本主义啊。中共自己有一个说法，他从那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面有一个这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问题。他们自己也知道，就是经济基础呢最终要决定上层建筑。那如果中国的那个私营经济、民营企业越来越大，那个经济基础开始发生转变的话，那上层建筑的话呢，就是政治制度的话呢，它必须做出调整和适应，而这是中共所不屑说，就是说他不能接受的。就说他去即使用中共自己的理论来分析的话呢，他们也知道他这个体制呢是没有什么稳定性的。就像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矛盾发展出现那个必然的结果。
谢谢教授。那么李先生，最后我想请问您呢，简单的说一下，美国的大选结果对中国的政策的这个走势会有怎么样的这个影响？从近期来看，
应该说国共两党在对中国政策上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谁上台呢，变化都不会很大。但是呢，现在呢，应该说都会是听其言观其行。现在呢，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啊，可能比共产党自己还深入，所以在科技、外交、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领域啊，展开全面的竞争是不会改变、不会逆转的。
好，谢谢您。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评论哈。第一位呢是这个来自推特的 X，韩松一不学习，他说呢，高质量就业、新质量这个生产力呢，很难想象这些充满歧视语言风格的话语对目前的经济状况有什么样的这个帮助。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来自 YouTube 的叫赢勺，他说呢，为什么说总是烂尾呢？急功近利，官员已经被权力蒙蔽，他们巴不得自己想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就能成为所欲为哈。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 W，他说没有工业基础，赚外汇再怎么刺激经济都没有用。你看多很多外资台商跑了。MyW，他说呢，以债还债造成债务泡沫，汇率会崩的。最后一位 Jack 刘，他说其实这些经济层面的刺激呢不管用，真心话，主要还是内外政策的调整才有意义，没有空间谁都救不了。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求是重发美国，习近平旧话。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现场，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在11月14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我们现在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上个星期五，11月1号，中共机关理论刊物《求是》刊发了习近平今年5月27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讲话，标题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文章说呢，就业是民生之本，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就业工作。该文呢也被中国政府网转发，后者引用了习近平的发言说，这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等等等等。那么有数据显示呢，中国城镇的成年失业率大约是5%上下，而16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呢是 15%左右。那么中国青年失业形势严峻，如何威胁到中共，它的根源何在呢？中共能否改变这一现状呢？那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这些问题。一位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首先呢，我想请教李先生，就是这次呢，这个《求是》等刊物重发习近平半年前的旧文，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啊。那么，《南华早报》的英文版呢，就以习近平希望为中国贫困青年提供高质量就业机会作为标题进行了报道。也就是说呢，中共高层旧话重提，让人感觉不是很寻常哈。那么，今年高失业率问题现在让中共或者说让习近平感到怎样的这个迫切性的，李先生？
应该说啊，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失业率啊，这个情况应该是非常的严峻，否则的话不会让最高的领导人啊，最后关注这么大的，下这么大的决心要去做一些事情，因为他呢，他主要是关注国家发展，所以呢不太关心这个民生的，所以这一次呢，最后走到这个状态哈，应该说是跟前几年甚至十年来的他的经济发展的这个计划和实践呢，应该是紧密结合的，那就是就业呢越来越少，民企呢现在越来越少，所以呢这个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啊，关系到啊这个社会的稳定，关系到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所以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啊，在疫情结束之前的那个白纸运动，这一点呢就使得政府啊最后从原来呢严防死守，以为认为呢说我通过这个天网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严防死守的这种办法就能够解决这个国家政权的安全，这个事情呢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叫做固若金汤了，所以感觉到很大的恐惧。结果今年呢，大家看到万圣节刚刚过去的万圣节，现在呢大量的上海的警察啊就上街，然后呢便衣上街，但是都没有阻止啊这些年轻人呢要他的蓬勃的这种张力的这种显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哈，应该说呢政府呢感觉到压力重重。但是说到就业，你想啊，稳定大家呢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张力呢？就是因为呢大家对现在的就业形势啊非常的不好的这种一种反应，没有钱，大家都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消费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现在所做的该做的是什么呢？对吧，就是护经济。现在呢别说什么高质量就业了，有工作就行了。所以呢就是老搞那些呀，就是我说叫花里胡哨的东西啊，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用，你有工作就行。工作都到哪儿去了，对吧，工作都被他给干没了，民营企业一个一个都被干翻了，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说还要高质量，你给我一个饭碗我就可以了。所以近期啊中国社会的这个戾气很重，对前一段时间啊这个杀官啊，杀什么财政厅厅长啊，杀县长啊，这个杀这个村官啊，各种各样的，现在开始应该说社会问题逐渐的指向了这个政府，指向了政府官员。所以这个呢是现在中国政府最担心的，习近平最担心的。
所以老百姓的这矛头呢已经指得越来越明确了，能让他不害怕吗？那么习呢其实在五月份就半年前的讲话呢，他说这个是事关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就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坚持党对就业工作的全面领导。那么这一段话呢，我想请问谢教授啊，这个是不是反映一个现象啊，就是说青年失业问题在中共18大之后，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就开始成为突出的问题，而疫情之后呢每况愈下直到现在。那么这个跟习近平这个打压民企和外企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他为什么要打压他们呢？首先来说，
对这个，首先你这个刚才这个说到这个失业率这个数字问题啊，这个中共那个数字是不可信的，
是
说城镇失业率5%上下，那这个然后什么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15%左右，如果真是失业率总体是5%上下的话呢，那中国经济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像美国的话，我们美国的经济现在可以增长1%、2%到3%这个样子，然后美国的失业率呢也就是3%到4%左右啊。 那就是这个在这实际上在一个社会里边呢，有如果有5%之下的失业率的话呢，3到4%的话，那实际上是蛮正常的现象。如果你真到了0%失业率，零失业率的话呢，那实际上是会出现问题，因为那个企业会招不到他这种合适的、需要的，就是 qualified 的有资格的人，对吧？而中国的真正的青年失业率，我认为不是15%，可能是至少是它的2倍，甚至3倍。因为中国那个北京大学的一个学者研究呢，认为青年失业率可能高达47%，而这个47%的失业率呢，是我们就是说，看到的从这个零星的这个收集消息看到的是比较切实的。而现在失业的问题呢，从18大开始，就从习近平第一个任期开始呢，他这3个任期呢，2个半任期来呢，就确实是每况愈下。每况愈下，当然跟这个疫情有关系，跟这个也跟中共就在整个国际社会上越来越就是跟这个正常社会主流社会呢在对立啊，在对抗，然后呢就是说走向那个更高度的那种专制和封闭，对那个世界的对中国也越来越排斥，跟这个也有关系，跟整个中国经济的脱钩也有关系。
就是他等于是割韭菜割到国际上，所以把国际社会给惹毛了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从中国的这个教育制度角度，如果从这个技术上讲啊，有分析说呢，中国高校呢是扩大招生，培养了大量的这大学毕业生，那么实际上呢，用人单位缺的是非常缺少的，像是钳工啊、焊工、养老护理员这样一类技术性的这个工人，那么是不是说中国的这个政策制定者从来没有想过社会分工结构的这个合理性问题呢？李先生，李先生，好，那么谢教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对，这个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平常说这个，你看这个中国大学，我们知道它这个在过去20多年吧，有一个疯狂的扩张啊，疯狂的扩张，这个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这个社会可以承受的能力或者社会的需要。我们说它本来很多的那些大专啊、中专啊、技校啊，都升级成全部是升级成大学，那叫做什么专升本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促进了好像这个高等教育在那个快速的发展啊，但中国经济还不错的时候呢，这个问题没有解，就是不会呈现出来。而中国经济一旦开始放缓，现在进入这个衰退啊，甚至严重的萧条，在这个时候呢，他这个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呢，就实际上就要过剩了啊，就是说他实际上这个社会呢，实际上可能更多的仍然需要大量的这些中专呢、或技校的毕业生，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些钳工啊、焊工啊、养老护理员呢、对这些呢，你不需要去一个大专的学位来完成的，对吧？一般的就是说，实际上跟你像有些德国这样的学校国家的话呢，它实际上这种专业的高等的技术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的收入比这个大学毕业生还高。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中国需要那个缺乏这种高质量的就是技术熟练的这种那个产业界工人啊，那现在这个社会的导向也好，或中共这个教育的导向也好呢，让人们就是疯狂的去追求这些一定要大专毕业啊，也他的高校也要教育，也要把他教育作为一个产业，现在造成的问题现在是开始浮现出来了。
那么谢教授，我还想问您，就说呢，就说到这个教育的这个层次问题，还有这个分工，毕业生的分工问题，您怎么看？就中国现在大学毕业生做快递等这个体力工作啊，那么当然很多分析说这是浪费人才，是一种遗憾。那么这个还可以看成另外一个状况，可不可以？就说经济发展带来这个年轻人素质的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界限呢已经是模糊了。那么这样一个现象呢，其实有没有它的正面的意义呢？谢教授。
正面意义在其他国家的话，这整个国际社会我们知道，它现在确实是个教育水平普遍的提高，年轻人素质的提高，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之间界限也开始有些模糊了，这确实有整个国际上会有这个，因为整个生产力的技术的提高呢，会有这个问题。但是你这个技术提高的时候呢，你要有这个。应该是渐进性的，就是逐渐的过渡的。你看，伴随着产业，正常的升级呢，才会实现。你看，你产业升级了以后呢，你才会需要更多的那种技术性或高等教育的人才。 而中国我们知道，刚才第一呢，他把教育产业化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啊。他把那些应该需要的那些专业的技术的，或者那种中等的那些教育呢，把它给取消掉了，也造成这些人的缺乏。那现在的做这个做快递，大学毕业生做快递呢，那确实是很遗憾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它的毕业生，它的产品，高等教育的产品，它那个质量事实上在下滑，因为它在粗制滥造，它在大量的制造，当然粗制滥造，那个升学率在增高，但是它不是一个真正市场需要来驱动的，而实际上是个中共的一个教育产业作为产业化的一个政策驱动的啊。而现在呢，到弄的这些高等学校，这个也是债务累累。他们在扩大校园、扩大校区，投入各种各样的资源以后呢，也是在债务累累。所以这个整个就是社会这个资源的配置啊，这个高等教育呢，是不是以市场为导向，这个是真正的问题。
整个的这个体制呢，它都是非常的这个失衡，造成这个连环雷的这么一个状况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李先生，就是说习近平提出了高质量就业，那这个怎么解读呢？首先什么是高质量就业，这是不是意味着政府会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提供这类的高质量就业呢？李先生。
我想啊，年轻人可能都不懂啊，什么叫高质量就业？那但是大家都懂一点，那就是什么叫质量高呢？它就是应该工资高，对吧？福利待遇好，这样的就业应该是不是叫做高质量啊？那习近平呢？他不存在，他呢？他的这个就业呢？他当国家主席那是抢来的，对吧？连任也是抢来的，他挣多少钱谁知道，对吧？而且呢，他也不靠工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他不能理解啊，底下老百姓啊是如何看他。所以高质量就业啊，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说这个年轻人实际上啊，不是说什么要高质量，你现在有个职业就行，有饭碗就行。现在是没有饭碗，那现在中国政府呢，如果提出来高质量就业，你提供饭碗吗？对吧？一年160多万的这个公务员扩招。公务员扩招了以后又怎么样呢？现在公务员都在减薪，对吧？你那个饭碗是不是就是高质量的呢？但是即使这样，有1000-2000万人去考公，变成个大趋势。为什么？那就是因为除了公务员的那个职业哈，其他地方更没职业，更不稳定，对吧？怎么提供高质量的职业呢？对吧？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给年轻人一个饭碗，大家就感恩戴德了。
好的，谢谢你。那么说到这一点呢，我们有X 推特网友呢，他有评论啊，说到这个词，他说呢，这个叫他说这个斯特里克兰德，他的名字，他说呢，输了就拽新词，这是中共的传统啊。被老蒋围追堵截，没了出路，慌不择路逃窜。事后呢，拽词叫做长征北上抗日。1947年被胡宗南差点抄了一窝端的跑路，叫战略性转移。那中文的博大精深，在他这儿真是活学活用。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中国的这个青年失业问题呢，其实远比刚才谢教授也提到，这15%呢是远远这个数字是虚的哈。那么这样的统计数字呢，其实根本是不足以说明它的严峻性。那么因为呢，为什么呢？就是说在校的学生被排除在外，而且呢，中国政府还规定大学毕业生2年之内，就是你还没有找到工作的话，都被算作应届毕业生。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农村的同龄的青年也被排除在外。所以呢，这个青年大量失业的庞大数字，实际上对中共构成怎样的这个威胁？谢教授。
是，你说这个大学毕业两年了还没找到工作啊，他就算作应届毕业生，这就是掩耳盗铃，
自己骗自己
啊，掩耳自己骗自己。就是说那个，就像刚才那个网友说的话，中共用那种新的词汇呢，来那个来篡改历史，篡改美化自己，这个他一直是这样做的。那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说他可以这样做，但是在中国每年毕业的1100万大学生的话呢，这个上年我们看，我们说每年呢，大概只有不到70%的能找到工作啊。 不对，应该70%都找不到工作。
对，
那就是实际上呢，他实际上就是累积下来呢，这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现在那个刚才这个我们提到这个青年失业率47%呢，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存在，也非常严重的。那现在呢，这些人呢，好像还不对中共构成什么威胁，因为那个中国人比较，我觉得比较能够忍吧，或者是中国人的忍的能力比较强，是吧？大家现在选择躺平了，是吧？躺平了，但是呢，这个躺平的话呢，你可以说躺平它是一种这个消极的对待，对吧？但是它也可能是在蓄积能量。就刚才那个恒星也提到，就是说这些老中些年轻人，他们也是有这个血性的，啊，我们也看到有这种白纸运动，啊，它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啊，无声的愤怒，对吧？那并且现在这些躺平的话呢，你也有一点，要有一点点资本才可以，有点资格就是才能躺平。他们可能是用自己的储蓄，或甚至用那个父母的支持，是吧？来呢过一种非常那个低调的那种生活，但是他们不可能，可能不会永远这样躺平下去，因为他毕竟还需要一些吃喝拉撒睡呀，就是父母的支持也不可能永远进行下去。那这时候会怎么办？而这些躺平呢，也可能可以理解成一种这种另外一种能量的蓄积啊，并且现在看来，就是中共当然还是在封锁信息，封锁这种自由言论。但是中共这个封锁呢，也慢慢的实际上也在失控。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说，中国这些将近一半的这种年轻人的失业呢，实际上一种暗流涌动，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潜伏的一种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失业大军呢，在蓄积能量啊。对中共构成的威胁呢，是随时可能爆发出来。
嗯，就民智已经在开了哈。那么其实呢，就是在世界范围，青年失业率呢，在30%以上的国家呢是有20个。那么其中最高的是吉布提，高达76%。那么在它后面呢，有像是埃斯瓦蒂尼、利比亚、南非、波茨瓦纳、刚果、约旦等等啊。那么中国的情况呢，是不是会更加让政府感到不安一些呢，李先生？
我想是这样，因为呢，这些刚刚你提到这些国家，应该呢都是政治上不稳定的，社会呢出现很经常会出现很多的这种混乱啊、动乱啊这种状况，所以呢，政府啊，尤其是中国政府，它本身它的产生呢就不是一个合法产生的，不是老百姓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他对自己所作所为，他自己非常的清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随着年轻人的失业率的高涨，那这些人没有职业，没有办法把他稳定的摁在工作岗位上，那你想他对社会的冲击呢，就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威胁。这一点呢，我想也就是这回这个中共中央要开这个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嗯，好的，回到了这个原点，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最后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啊，来自 YouTube 的我们的忠实的观众朋友。第一位呢是 YTC World， 他说呢，明年政府债务已经超过 GDP 了，政府收入才20万亿左右，不吃不喝，起码也得5-6年才能消化。就在这样还是高速发展的情况，才还得起。如果不是政府足够专制，从百姓拿的够多和到期债务不那么紧迫，早就崩盘了。我都怀疑有的地方政府在技术上早已破产，只不过因为管制被兜住了。即使债务还有拉升空间，但内需不行，外贸不行，基建饱和，如果经济没增长又陷入借新还旧的债务危机，可能就不是失去30年的问题了。接下来一位呢是 Stone， 他说，我觉得大多数国家都不好混，因为世界现行的经济特点是高失业率和贫富分化，这是解决不了的。接下来一位呢是 Jack 刘，他说呢，其实经济呢也很容易解决，那就是放权，适当的宽松，激活民间投资，国内市场优化，适当让出一部分空间给外国市场才会让你进去，很简单的道理。杨他说呢，在中国社会只要你肯干，不可能找不到工作的。最后一位呢，蓝花花，他说，美国和西方国家从来都没有承认过中国是市场经济，严格的讲，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是权贵 资本主义社会。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以及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明天节目呢将讨论的两个话题，2024大选关键时刻，哈里斯特朗普赢点在哪儿，以及2024年大选究竟有多重要，为什么支持特朗普或者哈里斯网友呢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中与我们互动。另外呢，明天11月5号星期二，美国对不起，选民将于投票选出下一届的总统和国会。美国之音2024大选之夜的特别节目将于美东时间11月5号晚上8点开始，多名记者呢会从竞选总部和战场州发来最新消息。余茂春教授、王维正教授、廖启宏教授、林培瑞教授和魏碧洲先生将提供深入分析。我们将现场邀请华裔选民参与讨论，并且及时报道社交平台上的反应。欢迎各位上美国之音官网、脸书等收看。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并参与讨论。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